可以哈，各位大家好，我是 David，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在谭老师的家里，所以刚才用他另外一部电脑，声音有点点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现在用他，这部电脑比较好一点电脑来跟各位讲，因为这个我希望说，提供的这些意见能让大家也能听得比较清楚一点点。其实刚才各位都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了，那其实我是这样认为，真正想成功的人，他才会有成功的机会，各位你们说对不对？我们现在替他们想了很多很多的点子，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来讲呢，政府协助了。我们这边讲的叫原住民，各位不知道原住民的意思，就是讲的通俗一点叫山地人，就是我们的这边这个印第安人哈，帮助他们很多的这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啊，各种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啊，那结果呢，得到的最后的结果，各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有一群这个流浪汉，还有一群的这个。醉酒的这个原住民，所以说，各位你们想不想到这个是我们都没想过的问题，帮助了他们就得到的结果是让他们更过于颓废。那其实我讲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就是说，今天我觉得听讲座的人应该是要有更多的农村的朋友在这边才对，因为。我们在这边想了很多点子，是不是真的符合他的使用？那他们到底是不是有什么一些问题？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忙？其实我想在这边并不是大家都很清楚。我想唯有鼓励他们动起来才会有力量。鼓励他们动起来才会有力量，鼓励他们改变他们的观念才有力量，激发他们的潜能才会有力量。激发他们的潜能才有力量，还有最后要建立他们的梦想。本身我是在网络上是一个成功学的讲师，所以我个人慢慢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提供了他的一些一些工具的话，我觉得是可能并不是能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愿意成功，他们才会走成功的路。他们有力量，他们有观念，他们有激发了潜能，他们有一个他们的梦想，不要我们帮忙，他们都会动起来。各位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对他们才是最有帮助的呢？否则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只有东边热，西边冷，对他们来讲，事实上来讲，帮助是不大的。所以，如果希望他们西边能成功的话，唯有改变他们西边的观念。今天为什么西方很穷呢？其实或者是说农村很穷呢？其实并不是代表他们的能力不够，只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是穷的，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是穷的，他们觉得他们不应该是有钱的。今天你要帮助他们，你相不相信他们会有一个想法，有钱什么时候会轮到我呢？有钱是有钱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让他激发他的潜能、激发他的梦想的话，他不会去努力的。今天你会花10倍、20倍的代价所得到的是只有1/2的代价。我想成功有三个要素，第一个呢就是工具。各位，你们有发现一件事情？有些人成功的很快、很容易，有些人比较难，因为他的工具不一样，他使用的工具不一样。所以刚才我提到说，我们尽量的善用这个。网络的这个资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哈。当然呢，后面的产品也很重要了。刚才那个谭老师也讲说，他的产品要质量好，但是各位也知道，你要求这个农村的质量要好，事实上是不太可能。如果要，听不见吗？贵州的朋友听不见吗？如果说你希望这农村的这个质量要好，实在是不太可能的。那他们要从质量不好变得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那这些你知道，各位成功不是很 长时间的煎熬才可能慢慢变成功的。那这段时间他们能不能持续下去很重要。好，所以产品还有就是一个就是工具里面还包含一个叫系统。好，什么样的系统？对不起哈，什么样的系统哈？什么样的系统可以让他能借力使力不费力？你今天要让他们花很大的力气是有点点困难的。好，那我们怎么样给他一个好的系统，让他有个好的工具？当然，我们真的能给吗？我相信我们给不了。只有一件事情，让他们自己去找。他们有动力以后，他们会去想办法找工具。好，我们只是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让他知道找什么样的工具，他们速度会快。好，那第二个就是环境，我们要让他了解成功是需要环境的。什么叫环境呢？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跟的是一群很穷的朋友在一起，我不相信你会想成功的。啊，如果呢，啊，你跟了一群都是成功的人，我相信他们大成功，你多多少少也是小成功啊。啊，当然，你说在农村大家都是农人，怎么成功法呢？所以说，又回到刚才讲的，网络很重要，多邀请他们来参与很多成功的讲座，很多成功的一些课程，或者是一些听一些成功的什么人说的话，啊，激励他们。那最后一个就是努力了。我相信我刚才讲了，其实每个人都有什么，都有能力，都愿意努力，大家都愿意花时间，只不过是说很多人是觉得值不值得而已。啊，今天如果说你跟他讲了说，哎，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如果他觉得不值得的话，他是不会花任何一分钟时间，好，也不会投资任何的一毛钱在这上面。如果你能让他觉得这件事是很值得的话，我相信各位，你听过很多人为了兴趣，为了很多的理想，他会不眠不休，这个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当然你知道，啊，时间放在哪里，你的成功就在哪里。啊，你的时间放在哪里，你的成功就会在哪里。所以当他们如果愿意花时间的话，我相信他们成功的机会就会比较大。当然是说我们给他们鱼吃呢，很多人就想说那不如给他钓竿。啊，但是我个人想法，你给他钓竿不如教他们怎么织网。啊，教他怎么织网。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广邀一些农村的朋友。啊，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很有兴趣，不管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下次有机会呢进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来。我们这里的环境，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善良，都很有这种爱心的哈。那而且大家，我相信都是有一点点成就的人会在这个网上面，对不对？好，不管是在财富上面的、健康上面的、在文学上面、在任何上面，都是有点成就的，都希望能付出一点自己的力量的人会到这网上来。我相信让他们多多接触这样的人，他们多了解这世界上不是只有耕田耕种才能生活的，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因为到了一个好的环境，会有好的朋友，好的朋友呢会给各位很多好的机会，各位觉得对不对？有好的机会才可能成功，也不代表说你有这个你要想成功你就能成功得了，并不是这样子啊。你必须要有很多的机会，那当然需要朋友的支持，尤其在成功的路上是很艰苦的，很多挫折的。啊，唯有成功的朋友会给你打气，唯有成功的朋友会给你很多的成功的经验。啊，所谓的成功的捷径就是什么？就是成功人的什么经验？啊，你可以自己去摸索，像爱迪生发明电灯泡一样，他发明了1000次。啊，如果他199次没放弃的话，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电灯泡。啊，那所以说呢，如果我今天告诉你就是这样做就可以设计成一个电灯泡的话，你不需要999次，不需要1000次，你可能1次2次就成功了。所以我今天的建议，其实我的想法是说，我们很希望国内的各位朋友，我相信各位很有爱心的朋友一定会愿意下次有机会的话安排一些好的讲座，邀请这些农村的朋友或者是西部的朋友一起上来听听，上来聊聊，上来一起什么分享大家的经验、大家的想法，我相信对这样对他们帮助会更有大的帮助。好，那我很感谢各位给我这发言的机会，那我们就说到这边，谢谢各位。
我再来说两句吧。刚才我看到David 在说话的时候，大才中学的曹元璋曹老师就说，写了一个字说，我校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否一会儿能够详细跟大家说一说，是不是指的那个，学校当地有一些老师就是这种不求上进，像刚才 David 说的那种只知道饮酒的土著人那样子的呢？刚才那个 David 也说到，就说这个有了网络以后呢，可能大家能够，如果说能够让这些老师们都到我们这个网络的这种平台上来多和大家交流，可能在思想的认识上也会有很大的变化。那我刚刚才想到的就是温先生他在提到的，说是这个知识啊引到当地去呢，是要通过以校领乡的方式，因为呢学校呢是能够接受外来知识，这个最容易接受外来知识的地方。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学校在接受外来知识的时候，其实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就是这也是大才中学这个曹老师也提到了，像学校可能也有一样的这种问题。那么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西才东用，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有用的。为什么呢？就是当地的人他如果说能够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通过自己的亲身的经验去体验的话，那么也真正的能够开拓他的眼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在担心呢，说解决农村的方法嘛，不要总是把那个农村人都弄到城市里头去，然后让他们都跑光了，那么当地就没有人了，而且呢也会给城市带来压力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来呢，就像当时咱们打开国门的时候，有很多人要出去留学，然后就有人也在说，哎呀大家都出去了，那么国内呢也就没有人了，是不是出去的人都不回来了。其实经过那么几年以后，现在大家也看到慢慢的也有很多到海外留学的人，然后现在也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其实他们也带来了很多，就是在思想在眼界在观念上也有很多的改变，然后他们回来以后也能够影响到他们自己很多身边的人。那么同样呢，是通过这种西才东用的，就是出去的那些劳动力，他们也许本身来说那个知识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出去以后到东部到那种沿海城市里以后呢，也许有很多的人他会想留在城市里头，但是我相信也会有一部分人，他们在那个挣得了一些钱的同时呢，也会愿意回到家乡来。即便是没有回到家乡来，那么他们每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家来了，也会把外面所见所闻以及他们自己的思想的改变呢，去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附近的家人。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外面的知识也能够融入到当地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农村最怕的就是封闭。原来之所以不能够发展的话，其实也就是因为封闭造成的，是因为交通的原因使他们不能够和外界的联系。但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方法了，比方说网络，那比方说他们现在可以通过类似于像千乡万塞这样西才动人的项目能够走出去。所以其实我觉得以后虽然也许这个路会比较漫长，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是很有希望的。当然也就跟那个 David 前面刚才说的，如果说我们纯粹的只是去捐助投钱投物，给他们建了好的房子或者给他们很多的物品，这样子没有从思想上真正的去改变他们的观念的话，我相信这肯定不是解决之道，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真正的这个目的的，也不可能去促进农村真正的发展。在这里呢，我还想给大家念，就刚刚我看到的，在网上有那种那个西才东用项目，就是从鼓浪出去的这些孩子们，还有一个就是鼓浪数码中心，数码中心鼓浪店的员工，写的一篇文章。其实让当地的人出去打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觉得好像在那边挣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去呢？其实对于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孩子们，以及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乡村的这个父母来说，都是挺犹豫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西才东用的项目这个最开始开展的过程也是挺不顺利的。我在这边给大家念一小段他们的文章。那第一个呢，就是当时这个带队 带鼓浪的孩子们出去到成达的带那个鼓浪店的员工尹军他写的，我只是摘取一小段的给大家念一下。离出发的日子只有一两天了，到公司来询问办证和体检的家长孩子一波接着一波，公司的电话也热得烫手，一天到晚响个不停。3月14日的火车票已定，可仍然有不少人犹豫不决，一会儿说要走，一会儿又不去了。原计划出行的80人在慢慢减少，直到最后真正下决心走的人员为54人。那中间过程呢，就是写他们到了那个厂里头，然后熟悉环境什么的。那最后呢，他写到一句话，他就是说，贫穷落后的西部要改变，首先要改变观念。在此，我衷心感谢成达集团为我们提供了如此难得的机会，使西部，使西部的孩子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为家乡造福。你们为西部所做的一切，以我个人的能力无以回报，只有用满腔的工作热情和业绩向千千万财总部以及那些关心西部为西部做贡献的人们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另外呢，还有像那个到了当地去工作的这种员工，他们也写来了一些回信。像有一个叫刘玉平的员工，他写的是，故乡的姐妹们、父老们，我以一个成达员工的身份对你们说，走出故乡吧，爱巢虽温暖但非永久安身之地，走出来你们就会知道外面的阳光是多么灿烂，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只要你努力，我们都可以做得最好最优秀，只要你上进，我们都可以生活得无比潇洒充实。那另外有一个新员工写的是说，贾平凹说过，乐山有佛，你拜了他拜，苦海无边，我不渡谁渡，走吧，朝着千乡万财和成达指给我们的目标坦然地向前走。这些都是反正他们的一些出去的孩子们然后的一些留言。那另外呢，就是像出去的这些员工们，他们的这都已经拿100元以上，有很多拿到1000。其实这些他们的这种收入已经是鼓浪农民的一个年均人收入的数字，所以不管怎么样走出去来说呢，我感觉都是一件好事情。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再补充说的一些，我非常的希望那个我们在这边的像一些学校的这些老师们能够谈谈学校的感受。那么其他如果有发言的老师们，请大家再。
各位好啊，今天听到很多人的这种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啊，那我觉得非常的高兴。那么我想呢，今天时间也不多了，那么应该也已经到了时间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希望在对今天的这个讨论会呢请那个杨先生呢、杨希武杨先生呢能够给我们做一个总评啊，还是总结，给我们再归纳出来一些意见，让大家可以回去呢可以实施啊。好比说像那个他现在不在了啊，就是这个贵州的啊，贵州的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但是可能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啊，那么是不是要怎么样子啊，将来我们可以把他们也带上路啊，把他们那边可以出有一些人才啊，可以培养起来啊，就他们有物产可以培养起来，他们有观光胜地啊，大家可以把它也可以连线起来啊。那我想这个都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虽然今天来的不多啊，可是我们有录音啊，录下来啊，有兴趣的人呢有需要的人可能他以后还会看到啊，会听到。所以呢这个今天的这个作为一个开头，那么明天不是下个礼拜三呢，我们同样的继续啊，我那个时候我会请到了这个江苏省那个宿鱼县的教育局副局长，他是一个职业学校，原来是在一个职业学校的一个校长啊，那他曾经带领过两万人学生来做专门做就业就业辅导，所以呢我想也可以给我们很多他的经验啊，希望呢大家回去呢就给的那些各地的老师呢能够告诉他们啊，希望他们下个礼拜呢能够来。那么之外呢还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创业者啊一起来参与啊，来投把个人的经验跟智慧呢能够聚集起来啊。那么我也更希望像David说的啊，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平台啊，大家可以互相交流，那交流出来的是一些很好的观念啊，那么一些你要给他有个机会有个机遇啊，未必一定要出来啊看世界呢，他至少他在家里呢他有了一个电脑，然后他就可以认识很多很多的人啊，这个机会就自然慢慢就会来了啊。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现在我把我放麦啊，希望杨先生给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啊。
很高兴跟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那么我最后想说三个点吧。第一就是时间段，一个时间段就是说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可能做着不同的事，那么是最重要的。那么我想就是各地的老师也好、各地农民朋友也好，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做种不同的这种适合当地、适合自己的事情，一个七步骤也好，或者说自己的设想也好，那么每个项自己在立项的时候要适合，要有这种对自己来说、对当地来说有一个稳定的、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第二点就是要有执行力，无论因为毕竟要做交易，毕竟要做商业流，那么就要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然后产品数量、质量、时间控制一定要做得比较完善，否则的话这个长久性会没有。第三点就要有热情，就像David说的，只有想成功的人才能成功。那我们希望这些朋友们能够有热情去创业，也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成就，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激励他们或者帮助他们，给他们这些机会。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大家好，那个我这今天是正好那个我声卡跟那个摄像头的话基本都已经正常了，然后正好也借这个机会测试一下，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得见图像，听不到声音。然后的话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在除了我们就啊，就我不知道现在除了就是公司的员工以外，在其他的老师们是不是都是我们花园学校的老师？这边的话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是我们花园学校老师的话，如果是我们花园学校老师的话，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平常的这些问题啊什么之类的那个交流的网站已经改到了另外一个网站上，然后刚才是贴给了那个曹老师了，然后再贴一下，对，就是改到这个网站上来了。然后这个网站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我们上面有一个聊天空间是我们自己单独开发的，然后这个空间呢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不少学校呢就是由于网络设置问题或者是那个他本机的那个 IE 版本这些诸如此类的吧，这些一些细节的问题可能不是太好用，所以呢就是如果老师们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就是在这个开学之前吧能够上去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以后通过这种交流的渠道UC 里面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吧来跟我们沟通，因为后面逐步的就是中英网站的花园专区可能会停用，会停止使用，逐步的停止使用，然后的话就是停止使用以后，基本上我们以后会依托这个现在这个平台来为我们花园学校老师提供一些服务，大概是这样的。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也欢迎就是比如像在这种大家充分交流的这样一种时间里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提出来，就是网络方面的机器使用方面的，可能是也会有一些老师可能还不是特别熟悉机器或者是这个 UC 这个环境，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随时提出来，反正这是一个大家在一起沟通交流这样一个环境嘛，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提出来，不要别就是说有什么事儿不愿意说话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希望某人讲话把那个麦克风递到老师手上的时候老师就跑，我觉得这样的话不太好，起码就是参加这个环境参加到这个教室里面应该有一种那个起码一个那个起码一种态度吧，人请你讲话了，完以后你跑了，这样的话不太好，我觉得是不太好，好吧？那个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提出来。那下面好，就把麦。
那个是，我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的在电脑旁边，其他的人，那个耳麦呢只有一个，所以呢只有一个人听到，其他人听不到。如果你没有打出字来，他们就感觉上那就不行了啊。所以他们还没有这种技巧，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纯熟的境地啊。他们也不太懂得用那种。多媒体或者是用这种这个 Microsoft 啊，就是用那个幻灯的那种方式啊，用大荧幕的方式，所以呢我想就是把它先打字打在上面，让大家旁边的人可以看到啊，非常谢谢啊。那翠雅你今天讲的非常伶俐也是非常好，那么可是呢我现在有点想我觉得温世仁的跟那个有一位叫做高兴谭吧， 啊，高信台他们来访问温世仁的那个影片啊，那个影片，还有就是西台东用的啊，那一群青年人啊，都到这个广州或者深圳那边去工作啊的那个影片，我觉得是不错的啊。在座的话，我不知道，当然在千千万台的人都一定看得非常熟悉。那么我想就是说，像墙角梅啊这个黑林奇芳啊，还有这个西部旅行者啊，那可能你们都没有看过。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鼓励你们打开千香万财的这个网页啊，里面找到温世仁的纪录片，在那里面可能就有啊，它有很多很多的纪录片。那么我觉得真了不起的就是这个温世仁先生，他的这个七个重点啊，其实他已经规划的非常的好。如果说哪一个学校或者是哪一个乡镇，他们想要发展他的城乡的话，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就是规划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你要照着这个他的七个步骤来走啊，我想就能够达到啊。他是拿这个黄杨川作为一个基本的模式啊，那么把黄杨川建设好了以后，咱们就以后其他的城市就可以套他的这个啊。其实不一定要等到黄杨川的成功了以后我们就套他，事实上就照着他这个七个步骤来做啊。那我现在就是觉得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啊，就是要集合一群共事的人啊，有共事，好比在现在困难可能就在村农村的人呢，他们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远见啊，要把这种观念让能够把他的观念改过来的话，那是的确是要有一个过程啊。就好比说我曾经访问过那个乡村阳光啊，那么他很年轻啊，他很年三岁啊，那么在乡村阳光他是那个毕节那边也是第一个啊，贺章是那个农村里面的第一个有能够上网人啊，我就有访问过他，就是说他将来是不是要愿意一直留在这个农村呢工作呢，他说大致上大概不会，但是呢他会留在那里一段时间啊，但是呢他觉得有一点感觉上面就是说农村的人的观念啊跟他的观念呢不是很一致啊，要把那些人呢能够说服啊，是对他来讲的话他太年轻啊，他也没有办法影响到他们啊，他只有说默默的在做啊，默默的在做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啊，就是说他在那个学校叫做郭婆啊，那个字很特别的，郭婆学校小学啊，我就到那个时候，今天来的那个黄甫勋老师啊，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郭婆啊教高年级，哎，他现在正好上来了啊，他正好在教高年级，他就请我到他的学班上去上课，那我进到他的学校啊。他们也可以说他们虽然没有温世仁先生说的以孝领乡啊，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呢他的那个学校就有以孝领乡的这个感觉啊，就是说他们这个学校的墙壁上就写了几个字啊，这个一个标语啊，这个标语就是说等啊不是办法哈这个干才有希望哈，就是你是等是这不是一个办法啊，而是我们应该要去做啊，是实际的去走去做，那才会有希望啊。那我觉得这一个标语就影响了我哈，也影响了他们的贵州。但是这个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标语是谁做的呢？ 啊，就是这个乡村阳光啊，乡村阳光，他说年轻啊，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要为学校里面做一点服务的时候，他们自己亲手用油漆在上面写的这几个字啊，可是这几个字就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啊，我觉得而且呢，我反馈用这一句话来反馈他们啊，那么好比说这个。啊，黄福勋老师啊，他在他们的他太太的学校啊，就在他自己的住的家的附近。那个学校是真的很偏远之外呢，非常落后啊，非常落后，设备什么都没有啊。可是呢，就在他们的校舍的旁边建立了一个三层楼的也的校舍啊。啊，那是在我的网站上都有啊，都有照片把它呈现出来啊。它这个三层楼的校舍呢，是哪里来的呢？啊，那就是说啊，也是因为黄福勋老师啊，跟他的太太，他们还有他的那个学校的校长啊，他们都是非常一起成长在那个乡村里成长的啊，所以他们做起事来呢，都还能合作，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用他们的真诚啊，跟写书信啊，他们写了信去向一些慈善机构啊去做一些希望他们能给予他们一点帮助。那么因为他的信啊，说促使了有香港的有一些爱心人士就来他们的乡下来看他们的这个学校的实际的情况。然后呢，他们真的就集合了几个爱心的人呢，捐了一些钱，那么就把这个校舍就盖起来了。可是盖起来以后呢，他们才也花了很多的精力，经过很多的波折啊，终于盖起来了。这是去年的事情啊，那我看见了啊，这是怎么这个校舍是怎么来的？可是光是有一个外表的壳那是不行的啊，那他们连桌椅都没有啊，没有桌椅啊，因为那个破破烂烂的那个教室里面那个桌椅也是破破烂烂的，几乎都不能用了的啊。那么所以呢，那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新的桌椅啊，可是他们也不好意思再向这个香港的那些爱心人士来这个希望他们能够捐赠啊。所以呢，我去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谈到这个事情啊，那我也觉得这个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外表的一个学校的样子了，那么说里面的桌椅没有的话，孩子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上课。啊，那么我个人本身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所以可是呢，我想我也应该为他做一点事啊。本来我是有过几个朋友啊，也许可以帮忙的啊，可是正巧那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啊，他们也是有一些事情啊，让我无法跟他们开口啊。那么我也想到一些台湾有很多的慈善机构啊，也是可以向他们呼吁，但是这种事情我从来没做过啊，我也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也不太会啊，不太会。而且我跟别人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如果不内行的话，我说出来不内行的话，会让人家感觉我很可能在欺骗他们啊，所以我都很难啊。可是在一个偶然机会里面呢，我就是也在一个餐会上提到这件事情啊，因为那个餐馆的老板说让我自我介绍一下啊，那我就借用自我介绍的这一点时间呢，就把这个他们的情形讲了一下，结果他们就捐了一点钱给我，那么捐了也很主动的捐一点钱给我，让我就不得不做这件事了啊。那么因为这样子呢，我就寄了一点钱过来啊，但是呢，那一点钱是绝不能够让他们这个 这个学校的200多位学生能够受益啊。那么我想怎么办呢？那么但是我个人因为我自己是从事教育的，我总觉得啊，像我们在加拿大，我们这边的也是，如果你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不要帮全部，要帮一半啊，那么另外一半让他自己要动脑筋，自己去动手，自己去做啊。我认为这个观念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就鼓励那个黄老师啊。那我就觉得黄老师他我因为我住在他的家里啊，所以我看见他自己的结婚的床啊结婚的梳妆台啊都是为他太太做的，为他们做的那些家具啊都是黄老师自己亲手做的啊。我说他会做木工啊，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他应该集合他的那个学生啊，他的毕业班的学生，那么的也小学毕业了啊，也可以来学习啊。所以呢，我鼓励他是不是可以来买一点材料啊，把这个钱拿去买材料，他自己来做啊。那结果经过一个过程之后呢，真的是他们就把这个黄老师的爸爸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木工很内行的，就变成了他们的所有的师傅。那么里面的他们学校的校长啊学生他就精选了几个比较靠近他那个学校的一些学生啊，把他集合起来啊，组织起来，他们就利用一个暑假里面就做了90套的桌子跟凳子啊，桌凳啊，就是做了90套的桌凳啊。那么然后再把那个学校里还稍微能够用的桌椅呢重新定一定啊，再重新弄一弄，把它凑齐了，全校可以开学啊。那么这个故事呢让我深深的感觉到，就是说我们要发展城乡啊，那么也是一样的，要培养人才的话，我们自己本身啊就是也应该要自己先做起来啊。这因为黄老师他这么样的带动啊，让我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这是我只是动动嘴啊，动动想法啊，但是他就实践了，把他实践了，那真的叫做等不是办法啊，这个干才有希望啊。所以我深深的对他的敬佩啊，对他的敬佩，我所以非常愿意帮助他啊，因为他前面有了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今天呢他终于来了，真正来了，而且刚才又掉下去了，现在他又上来了啊。所以他今天用的他不是他学校的电脑，他用的是黄那个乡村阳光的电脑啊，乡村阳光就把电脑让给他来用啊，让他来上这一节课啊。那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啊，那个乡村阳光这么年轻啊，他就有这种一种大爱的精神啊。那我觉得尤其是黄老师他对于他们那个村子里那个乡村里面呢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呢这他的女儿呢今年也是得到了这个很高的分数啊，就要进到北京的这个到北京的那个第二语言学院里面去，就要去读书啊。所以在这个他的村子里讲的话，他也是算是一个女状元啊，所以非常的优秀。那他的太太呢就是沙老师了。那沙老师呢他一直没有机会上来的原因，就是他去在那边有一个他们就是利用暑假来练兽的一个学习啊，等一个学习，他们利用几个暑假寒假之后呢，他们就等于可以拿到大学的文凭啊，那我觉得非常的好啊。所以他在读这个书，所以没有办法来跟我们聚会啊，那我觉得他能够找到这个管道那就很不错。那同时呢他们好像听说他们这个附近也有一些远程教育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是利用他们的那个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一个锅是吧，那个锅就是那个跟卫星有关系的啊，就是用人造卫星直接发射到那个锅上，然后进到自己的电视里面啊。他们现在要准备用这个 国家准备用这个锅来变成电，放在电脑里面，怎么让大家能够在电脑里学习啊？那我想这都是很好的消息。那也就是说，发展的它的这个，我相信等到这个网站能够真的能够普遍起来的时候，他们这个城乡的发展呢、啊，也是一定是是非常的非常的让人刮目相看的啊。那同时我有一个有一个灵感，我上次好像跟也在某一个课堂里面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他们这个地方的风景非常的美啊，非常的美。我尤其是到他快到他家的那个有一座山啊，那个山呢、啊、就像那个我们台湾有一个画叫黄君璧啊，黄君璧他的那个国画画起来那种坡啊，那种笔调啊，就是好像很自然的像一个画家的画一样的，非常的好，也让我联想到那个敦煌啊。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山里面呢，还有听说还有那个有湖啊，山里面还有湖啊。那么山里那个里面还有一种叫做阴阳竹啊，那个竹子在里面是好的，一拿出来那个竹子就会爆炸啊，就会裂开来啊。所以呢，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旅游的景点啊。只要他们动点脑筋啊，多用右脑啊，多创造性啊，都要横向的那个去连接，去写，去思考，然后呢有了这个能力以后呢，大家可以集思广益的把那个山里面的怎么样把它开发出来，变成一个特殊的游乐的场所，那我就觉得那就是非常的非常吸引人了、啊、再远的路人家都愿意来啊，都愿意来。所以我觉得还没有被开发的一些乡镇啊，它有无限的潜力啊，只要肯动脑筋，只要能够想就像这个黄老师一样，他能够动脑筋去想办法让别人来了解他那个乡土啊，那么然后呢大家能够帮助到他们啊，那同样的他们也自己身体力行的去做了，那这一点呢我是非常的值得向大家来介绍啊，让大家来认识。好，我就是分享到这个地方啊。那么如果说大家愿意给黄老师一些意见啊，希望你们打出来，他可能不知道能不能讲话，如果黄老师能讲话那是更好了啊。你们不听不到他讲话的话，你们可以看我的网站啊，在我的王族的话里面啊，有从去年的四月份开始啊，就陆陆续续有很多篇是他写给我的信啊，写给我的信，然后有他的报告啊，就是刚才我讲的故事的报告，他都写得非常清楚啊，以及我到他们那边去的情形，他写得非常的详细啊，大家都可以来在上面去认识他们啊，或者来给予他一些很好的意见跟帮忙。那么我也很渴望，就是说千乡万财的这个各地的啊，就是会员学校里面的情形啊。如果能够跟他们连结合作，也可以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人来一起来做培训，或者他们的物产也可以能够跟大家合在一起来外销，那我想也是等于说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城乡的发展啊。好，我讲到这里，因为你们都不走嘛，那我也就想还想说说话啊，那我就说了这么多哈、啊、谢谢。